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天父，我们向你献上感谢。主啊，每当环境兴起困难挑战难关的时候，主啊，就是我们回到你面前的时候。主啊，也帮助我们常常定睛仰望你。所以透过今天的经文，主，让我们知道，主啊，你是那位施行拯救的，主啊，你也是那一位应许的，主啊，你也是那位信实的神。主，好叫我们的信不在乎我们自己，也不在乎环境，乃是在于你。谢谢主，你听我们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好，今天我们来看到38章哈，38章的西西家感觉起来，不太像国王哈，一个国王居然搞成这样子哦，所以我觉得蛮符合他的章数的，有点38。好，来，我们来看到，今天这章圣经大致上分为两大段。第一大段呢是在1-8节，好，1-8节主要是在讲到西西家他被判死刑，然后呢上帝拯救他的这个过程。好，那个时代，好，我们一起来从1节一直念到8节，预备，来。
西西家病得要死，亚摩斯的儿子先知以赛亚去见他，对他说，耶和华如此说，你当留一命与你的家，因为你必死不能活了。西西家就转脸朝墙祷告耶和华说，耶和华啊，求你纪念我在你面前怎样存完全的心，按诚实行事，又做你眼中所看为善的。西西家就痛哭了。耶和华的话临到以赛亚说，你去告诉西西家说，耶和华你主大卫的神如此说，我听见了你的祷告，看见了你的眼泪，我必加增你15年的寿数，并且我要救你和这城脱离亚述王的手，也要保护这城，我耶和华必成就我所说的。我先给你一个兆头，就是叫亚哈斯的日晷向前进的日营往后退10度。于是前进的日营果然在日晷上往后退了10度。
哇，真的是太神奇了。好，我们来看1节哈。那时，那个时候是什么时候呢？那个时候就是亚述军队即将围困整个耶路撒冷城的时候，所以西西家在这里面对他的人生当中，在他大概中年的时候面对两个危机。第一个，国家的危机，他国家可能即将要灭亡，因为亚述军队已经把犹大所有的坚固城都攻下来了，只有剩下耶路撒冷。所以我想这个时候西西家压力应该非常大，但是西西家不仅自己国家要处理国家的事情，他也面临到一个很大的危机。第一节他说，西西家病得要死了。然后呢，我想在这个时候应该是人最软弱的时候，糟糕，我一点面对这些环境的能力都没有。然后可能之前他才刚找使者去跟亚述王希拿基利求和，但没想到居然被背叛了，居然哇惨了。所以啊，西西家，你知道西西家的名字是什么吗？他说，耶和华是我刚强，耶和华是我的力量。这是西西家他名字原来的意思，但爸爸给他取名字的时候就耶和华使我刚强，耶和华是我的力量。但是在那个时候他一点力量都没有。好，这时候呢，我们来看亚摩斯的儿子先知以赛亚去见他。亚摩斯的儿子先知以赛亚呢，牧师一直提啊，不断的强调他的名字就是耶和华是拯救，耶和华拯救，上帝拯救。好，想一想这个场景。第一节，当西西家病得要死，当他心里面可能自己生病了就算了，他也想到糟糕，亚述军队要攻进来了，这时候以赛亚来见我了，他会说什么呢？他会说，西西家，上帝要拯救你，是吗？没有嘞，我们看到他说什么，他对以赛亚居然没有想到对西西家说， 耶和华如此说，你当留一命与你的家，因为你必死，不能活了。翻成现代的简单可以懂的中文就是，上帝跟你说立遗嘱，你被戏啊，你活不了了。哇，天哪，你不是上帝的先知吗？你来不是应该要鼓励一下我吗？起码给我一个安慰嘛，对不对？你不是应该讲出安慰造就劝勉的话吗？但是你怎么跟我讲我要死了，赶快立遗嘱。我想那个时候他也很为难，然后我觉得这对他来讲应该是一大冲击。不过我想对七七家他心里面会有更多的冲击，他可能这可能是西西家在人生当中经历一个很大的试炼，我们都有可能经历。什么试炼呢？西西家可能会想说，上帝是叫我死的那一个吗？我都国家都要灭亡，上帝就真的不顾吗？上帝就这样子不顾我们祖先大卫跟上帝的立约吗？上帝是叫我死的那一个吗？他不是拯救吗？怎么会今天来到我面前跟我讲判我死刑呢？然后第二个，西西家有没有可能想说，完了，亚述攻进来了，上帝啊，你一点都没有保护到我们，然后我也生病了，还是我再效法我爸爸亚哈斯好了，再去拜一些偶像好了，反正肯搞不好是我爸哪一尊没有拜到啊，搞不好是我之前把人家的秋坛都拆掉了，然后呢，现在来报复我了。这是可能西西家会有的想法，因为在那个绝望的时候，在那一个那么大压力的时候，好，他可以找医生啊。如果是医生跟他说西西家你没有救了，西西家搞不好还可以想说啊，我要去找以赛亚祷告，对不对？但是没想到这一次来的凶恶的信息是从谁来的？以赛亚，我来找牧师祷告，牧师跟我说我没救了，那你觉得我还可以找谁？对不对？他可能就有可能这是一个试探。还有西西家对神会不会生气？上帝，你一点没有帮助到我啊！我敬畏你耶，我把我爸爸亚哈斯那时代的秋坛全部都废掉了，但是我现在面临到这样的情况。好，还有西西家心里面可能会想很多，为什么？为什么？上帝啊，为什么你不给我机会？我想这是天然人会有的，也是你我会有的，所以我们就不会觉得西西家是这么一个厉害刚强的王，他是这个人。然后呢，好，但是呢，我们看看西西家的反应是什么。我们来看他的反应，第二节，西西家就转脸朝墙祷告耶和华说，耶和华啊，求你纪念我在你面前怎样存完全的心，按诚实行事，又做你眼中所看为善的。西西家就痛哭了。这个痛哭，对不对？应该是嚎啕大哭。哇，他里面代表什么？他里面好多的委屈啊，好多的压力，好多的情绪啊，崩溃啊。为什么西西家会这样？因为刚刚讲了，他心里面好多的挣扎，好多的难处。各位弟兄姐妹，我想我们也都走过这一个过程吧。如果还没有走过的，祝福你，你会经历到神的美善。为什么？这时候考验上帝跟西西家的关系。西西家心里面到底在想什么？上帝是他的谁？我们就看到西西家有一个很好的反应，这是我们可以效法的。虽然上帝判他死刑哦，但是他转过墙去，他也不看以赛亚，他也不看牧师，他直接转过去看墙壁，看神。他说，神啊，求你纪念我，把纪念圈起来。这一句话西西家这祷告的重点，纪念，这是一个祈使句。主啊，纪念我，虽然我也不是完全的人，我也行了许多你眼中看为不太 OK 的事情，我也有软弱，但是主啊，求你纪念。纪念什么呢？纪念我在你面前按着你的，按着完全的，怎样存完全的心，按着诚实而行。 做你眼中看为善的事，这三件事，这是西西家跟神的祷告。他就跟神很诚实的祷告，搞不好他也认罪了。神啊，我向你承认，求你纪念我。这是什么祷告你知道吗？你还记不记得当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旁边有一个强盗，他根本连做什么都不能做，对不对？但是他跟耶稣说，哇，耶稣啊，求你在德国的时候纪念我，纪念主啊，求你纪念你的百姓，纪念我们。我们虽然也不好，虽然我们很多软弱，但主你纪念我。当这个祷告是好 power 的，为什么？因为当那个强盗这样祷告之后，他是全世界第一个进乐园的。阿们，你知道吗？当西西家这样祷告之后，以赛亚丢完这句话说，好啦，准备等死吧，立遗嘱，拜拜啦，他走了。圣经将其他的经文在列王记上，列王记下20章的时候讲到，他走到离开城中间的时候，要出城门的中间的时候，什么事？上帝瑞玛临到他，圣灵感动他说，回去跟西西家讲说，我听见了你的祷告。哈利路亚。你知道有的时候我们真的会软弱，但是当我们在这样困境当中、软弱当中的时候，不要忘记了他是怎么样的神，他是顾念我们的神。当我们来寻求他的时候，他就顾念你，他是顾念我们的神。即便我们失信，他是信实的。所以神就应许了西西家，你知道他上帝应许三个神迹就发生，当然有两个是应许。第一个是什么？西西家的寿命，我们来看了，好，我们来看，来第四节到第五节，来，西西家的话临到以赛亚说，你去告诉西西家说，耶华你主大卫的神如此说，我听见了你的祷告，看见了你的眼泪。把听见跟看见圈起来，代表上帝是垂听祷告的神，上帝是顾念，他的眼目就在你的身上。他怎么样呢？他说，我必加增你15年的寿数。哇，这是第一个神迹，这就是从死里复活的神迹，不是吗？原本西西家快要没命了，我们当中我觉得只有春红哥经历这样的神迹，他本来是快没命了，25万的白雪球，你觉得可以活吗？根本不能活的啊，搞不好就像以赛亚这样子跟他讲立遗嘱吧，但是他还活到现在，所以这是神迹，神的医治增加15年的寿数。好，再来呢，第二个神迹是什么？这是应许。第六节我们一起来念，并且我要救你和这城脱离亚述王的手，也要保护这城。哇，这是赚到的，你知道吗？西西家有没有求这个？根本没有啊，根本没有，你知道吗？所以跟你旁边说，上帝会把你没有求的也给你。但是我们要先求什么？先求他的国跟他的义。阿们。哇，赚到！你看，亚述王不得进攻耶路撒冷城啊，他只能围困啊，他不能做什么。好，所以你就看到神真的是好好棒、好美善的神。好，再来第七节，我们来看到，预备，来，我耶和华必成就我所说的，我先给你一个兆头，就是叫亚哈斯的日晷向前进的日影往后退10度，于是前进的日影果然在日晷上后退了10度。这第三个神迹啊，你知道这个神迹是什么？就是太阳往后退耶，你知道，原本到中午了，太阳在往后退耶，变成早上。这个根本是违反自然律，这只有上帝做的出来。但是上帝以什么给以西西家做兆头？用这个做兆头，这代表神向西西家显明说，我是掌管天地万有的主，连太阳都要听我的。阿们。而且用这个做兆头，你知道，我就想，你知道我们可以想到谁吗？在约书亚记，约书亚也经历这个，怎么样？太阳不下山，直到以色列人把亚摩利人给追杀完了， 为止。所以上帝是掌管天地、掌管这些天象的神。我们就看到，哇，西西家单单一个什么祷告，求你纪念我的祷告，神就应允他，而且保护他、坚固他、赐给他兆头，让他的心因着神的作为而被坚固。阿们。这是第一段，我给他一个标题叫西西家的见证，这是一个好棒的见证，对不对？好，再来我们看到第二段，从第九节一直到第二十二节，我们一起来念，预备，来。
犹大王西西家患病已经痊愈，就作诗说：我说正在我中年之日必进入阴间的门，我余剩的年岁不得享受。我说我不必不见耶和华，就是在活人之地不见耶和华，我与世上的居民不再见面，我的住处被迁去离开我，好像牧人的帐篷一样，我将性命卷起像织布的卷布一样，耶和华必将我从
剪头
剪断，
从早
到
晚
他要
使
我
完结，
我使自己安静直到天亮，他像狮子折断我一切的骨头，从早到晚
他
要
使
我
完
结，
我
像
燕子
呢
喃，
像
白鹤
鸣叫，
又
像
鸽
子哀
鸣，
我因仰观
眼
睛
困
倦，耶和华我受欺压，
求
你
为我
作保，
我
可
说
什么
呢？
他应许
我
的
也
给
我
成
就
了，我因心里的苦楚在一生的年日必悄悄而行。主啊，人得存活乃在乎此，我灵存活也全在此，所以求你使我痊愈，仍然存活。看哪，我受大苦，本为我使我得平安，因你爱我的灵魂，便救我脱离败坏的坑，因为你将我一切的罪扔在你的背后。原来阴间不能称谢你，死亡不能颂扬你，下坑的人不能盼望你的诚实，只有活人，活人必称谢你，像我今日称谢你一样。为父的必使儿女知道你的诚实，耶和华肯救我，所以我要一生一世在耶和华殿中用丝弦的乐器唱我的诗歌。以赛亚说：当取一块无花果饼来贴在舱上，王必痊愈。西西家问说：我能上耶和华的殿，有什么兆头呢？
你就看到第二段好像有一些东西又在重复第一段的东西，对不对？好，他第一段第九节他这里说，犹大王西西家患病已经痊愈，就作诗说。好，这里讲到下面这首诗的内容啊，什么时候写的？病好了之后写的，所以它是一首感恩的诗，它是一首赞美的诗，它是一首称谢的诗，纪念神在这些在他患病的这件事情上面来作王，纪念神在他患病的这件事情上面的拯救。好，所以这是一首感恩的诗，纪念的诗。好，所以这里让我们想起来一件东西，当我们得医治得痊愈或者是经历神的大能的时候，其实我们需要纪念。西西家写诗纪念，弟兄姐妹你会怎么纪念？现在鼓励大家可以把见证写下来，对不对？其实当你在分享见证的时候，这就是对神的一个纪念。不要忘了，我们要神纪念我们，对不对？我们也需要纪念他，常常纪念神，神就纪念我们，就好像我们成为他的心上人一样，彼此纪念。那个关系，你看到西西家跟神的关系，绝对不是宗教信仰的关系，一般信仰的关系，拜拜信仰的关系，那个是你就是我的神，你是拯救我的恩人，所以常常会纪念在心里面。好，他说犹大王西西家病已经痊愈了，就作诗。好，他作诗的内容呢，就是讲到我说在我中年之日必进入阴间的门，我剩余的年岁不得享受。其实这里讲到的是西西家的无奈，这首诗的内容一开始就提到他的无奈。什么无奈？在他人生啊，在他最年轻力壮的时候，甚至于他人生才刚开始，好像他讲到小字有没有，这讲到响武， 就代表中午的意思。但是人生好像，那个人生好像就到了太一天到了中午的那个日头日子一样，然后那个太阳就不见了，代表什么？好可惜，代表好无奈，因为他即将面对死亡。好，然后呢，他的年岁不得享受，不得享受，他原来的意思更强烈，代表他的年岁被人剥夺走了。所以西西家他是有期待的，他期待说：哇，我到了三十岁要做什么？四十岁做什么？好了，我现在四十五岁了，中年了，我接下来还要再做什么？但是呢，他没有想到，原来人生不在自己的手中，所以这是他对他生命的一个无奈，面对死亡的一个哀叹哈。然后第二段十一节，他又说：“我说我必不得见耶和华，就是在活人之地不再见耶和华，我在世上的居民不再见面。”这里讲到西西家，这里是一个对仗哈，因为这是一首诗，所以诗会有犹大那个希伯来诗的对仗。希伯来诗的对仗很有趣哦，它就是同样的东西会把它摆在一起哈。他说：“我必不得见耶和华。”怎么样说呢？他用两个比喻来说，第一个活人之地不得见耶和华，然后再来一个就是在世上的居民不再见耶和华，不再见世上的居民。这里有一个对比，他这里要讲什么呢？这里要讲的就是活人之地。什么叫活人之地啊？其实就是他在指一个永恒生命的那个地方，就是神的国。因为他要死了，他不可能，他成为死人之后，他怎么可能住在永恒里面呢？所以他那不见神，这是另外一个他的一个悲叹的地方。另外一个就是他也在做一个对比，就算世人再短暂，这里讲到世人嘛，对不对？活世上的居民，原文的意思就是短暂的世间的住在短暂世间的人。他这里拿神跟人做一个对比，原来在对神来说，对于世上这有限的东西来说，对我来说我都无能为力，因为我要离开了，我要离开了。所以这也在预表他的无奈。好，第十二节他说：“我的住处被迁去离开我，然后好像牧人的帐篷一样，我将细密卷起，像织布的卷布一样。”好，这里啊，他的将我将性命卷起啊，十二节，其实在原来的意思，他是说我被像织布一样被卷起来。他在这一段用了第十二节，他用了两个比喻，都是视觉的，好让你知道说生命像什么。经历过死因幽谷的人，哇，他真的原来生命是这么样子的，不在自己的手中。怎么样说呢？他说我的生命就像那个帐篷一样，牧人的帐篷一样。牧人今天要到这边，然后逐水草而居，要搬到下一个地方了，他就被拆开来了，他就不能够继续在这里了。所以他只能不断，他的生命代表他的生命是短暂的，因为牧人的停留也是短暂的。然后呢，以织布机的布比喻，他自己的生命像什么呢？被剪掉的，织好了，然后就剪掉了。他可不可以决定说我不要，我要继续这样长源源不绝的下去？不能的，因为织布的人织了一个长度之后，要剪掉就剪掉了，卷起来就卷起来了。所以他来代表他的生命其实就是这样短暂。好，然后呢，从早到晚他要使我完结。然后你又看到这里很有趣哦，他第十三节又重复一个，从早到晚他要使我完结。这里讲到的是什么呢？就是希伯来人看一天是这样看的，有晚上有白天，对不对？但是他说什么？从白天到晚上，请问一下有没有满一天？没有。就是原来他在表达说，上帝啊，我的年岁这么的短暂啊，你就帮我结束了，做一个结账了， ending 了。这是西西家的表达，表达人生真的是很有限，人生真的不在自己的手中。而且还有一个情况，就是他说：“上帝啊，我使我的心里安静啊，我使自己安静直到天亮。但是呢，你知道我的身体啊， 的病痛啊，就像狮子一样啊，折断我一切的骨头。刚刚我们聪哥有讲到，西西家长的那个疮，是金黄色葡萄球菌，那个是很毒的，很致命的，我去查了一下，那个叫做烂钉，那个是很快速很致命的。所以也看到，也难怪西西家会那么痛苦啊，因为全身性的感染，发烧疼痛，那个肯定是就像，难怪他就描述的你很有画面的感觉。好，再来第十四节，他说我像燕子呢喃，像白鹤鸣叫，又像鸽子哀鸣，我因仰观眼睛困倦。他这里你可以从他的描写，诗里面描写西西家就好像一个病人在床上这样好痛啊，对不对？你有流感过的应该都有这种感觉，对不对？待会我要告诉你一个重点，好，然后呢，你要眼睛是不是就很困乏嘛，对不对？其实你会发现，后来西西家就他不是只有这样而已，你说他在这么痛苦当中，他说：“耶和华呀，我受欺呀，求你为我作保啊！”这里作保，我们觉得你生病干嘛求上帝跟你作保啊？来，我们来看作保的定义是什么？作保的概念就是，比如说我欠聪哥债，我欠他100万，哦，真的很多，我拿来100万，好，我欠他100万，我根本还不起，对不对？他每天找着我要通源100万，压力会不会很大？压力很大，对不对？好，这时候我就看到春红哥，我就拜托他了，春红哥啊，你为我做保好不好？我一定会还聪哥的。好，春红哥说好，没问题，我帮你做保。春红哥就拿了30万出来给聪哥说，来，我帮他做保，他其他的会还你的。这样我的 loading 有没有变轻了？有。所以西西家为什么在这时候说，耶和华呀，你为我作保啊，我受欺呀，我压力好大，我被戏啊。他很直接把他的状态跟神表达，他的压力，他的沉重，他求神使他的压力变轻，求神为他担当啊那个重担啊。所以这是一个很聪明的，我们可以跟西西家学祷告。好，而且他这里是用祈使句哦，上帝啊，上帝啊，祈使句代表什么？一个呼求啊，一个你要帮我啊，这是一个邀请啊。好，然后呢，第十五节他就说了，我能说什么呢？他应许我的也给我成就了，我因心里的苦楚，在一生的年日必悄悄而行。西西家发现啊，原来人生的总归一句总结是什么？就是啊，他有一种觉醒，就是人生不过就是劳苦愁烦，怎么样？转眼成空，原来这么快就过去了，而且是怎么样过去的？在痛苦当中，每一天都很辛苦啊。我想他面对的不是只有自己身体的痛苦啊，他要面对国家，快被人家打了，一天到晚都是报恶信啊，这个城又被攻了，那个城又被攻了。是压力很大的，很紧张的。所以他说，上帝我能说什么呢？好，他说你应许我的也给我成就了，这是他后来病得医治之后的感恩。然后呢，他说我因心里的苦楚，在一生的年日必悄悄而行。他跟神回应这样的祷告，他说新译本这里翻成我觉得也很好，他说这一生呢，我必谨慎而行，在我一生的年日当中，我必谨慎而行。为什么谨慎而行？因为他吃到苦头了，因为他人生经历一些难处，经历一些挫折，经历一些压力，在苦楚当中，所以他很谨慎。好，然后他说，主啊，人的存活乃在乎此，我灵存活也全在乎此。所以第十六节你又看到了，求你使我痊愈，仍然存活。他又继续向神来呼求，他跟神说，我要谨慎来行，求你再救我一次吧，使我得痊愈吧。好，然后第十七节他就说， 看哪、啊，我受大苦，本为使我得平安，因你爱我的灵魂，便救我脱离败坏的坑，因为你将我一切的罪扔在你的背后。他这里讲到，哎，我受大苦，本为使我得平安。哎，其实当我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我里面就有一个冲击。哎，为什么平安？上帝应许我们的平安，不是应该身心灵都心身健壮吗？这是 shalom 的定义。但是这里又讲到吃苦会得到平安。后来原来西西家告诉我们，他说原来在这个困苦当中，我们会看到神的爱。在困苦当中，我们会经历到神的爱，并且我们会认识自己的本质。他这里讲到，你将我的罪抛在你的背后。原来我们人有隐而未现的罪，原来我们有连我们都不知道我们自己的情况的一个盲点。所以这里西西家他说，哇，原来我受大苦，我要在这样子的一个环境当中，一个熬炼当中，得着这样的平安，得着这样的平安，并且行在活在能够活出这样的平安。因为你爱我的灵魂，因为神的爱经历到医治。好，再来第十八节，他说原来阴间不能称谢你，死亡不能颂扬你，下坑的人不能盼望你的诚实，只有活人，活人必称谢你，像我今日称谢你一样，为父的必使儿女知道你的诚实。好，他这里就讲到原来，他说原来神要的是什么？原来神，原来西西家贴神的心的地方是什么？为什么他后来得痊愈？他后来抓到了一个精神，他说原来阴间不能称谢你。原来西西家抓到一个原则，可以摸着神的心。第一个，称谢神。原来人死了不能称谢神。原来我们跟神的关系，在一个爱的关系里面，在一个连结的关系里面，称谢是神喜悦的。再来第二个，赞美。他说死亡不能颂扬你，就是赞美的意思。原来人这句话不是只有西西家讲哦，大卫也写诗也这样写。然后呢，下坑的人不能盼望你的诚实。原来神要我们除了赞美称谢他，赞美他，还要盼望他的信实，盼望他的信实。最后一个，第四个，他说为父的必使儿女知道你的诚实，认识他。当人，当我们去传扬他，并且使人认识他，这是可以摸着神的心的。好，再来第二十节，他说耶和华肯救我，所以我们要一生一世在耶和华的殿中，用丝弦的乐器唱我的诗歌，把唱我的诗歌画起来。代表什么？西西家要纪念神，他要人不断的传唱这首诗歌，继续纪念神在他生命当中施行的拯救，施行的医治。好，到了第二十一节，他这里就说，以赛亚说，当取一块无花果饼来贴在窗上，王必痊愈。好，这就是以赛亚从神领受医治的方法。好，当然你平常长疮你这样贴 不会有效的，那是神迹，但是是一个印记，一个记号。好，再来二十节，西西家问说，我能上耶和华的殿有什么征兆？你会觉得有时候当我在读，昨天在看这段经文的时候，我觉得哎，奇怪，这个组合为什么这里还要再重复这两个呢？来，其实我现在才要讲这里的重点。我们来看第九节，他这里讲犹大王西西家病已经痊愈，就作诗说。其实在原文的意思啊，他说已经痊愈了，这里用的时态跟后面你看到第二十一节二十二节这里的动词，以赛亚说，西西家说，是同一个语气时态，中文看不出来，叫做希伯来文的叙述式，代表它是一个未完成式的动词。 代表这个动作呢渐进当中。当这个圣经里面出现这样的语言的这样语态的时候，语气的时候，代表他这个动作进行中，或者代表这个动作有一个过程。所以在第九节，你又可以把它翻译成犹大王西西家患病在痊愈的过程中就作诗。原来还有这样子的一个角度可以看到这段经文。所以如果当刚刚我们所看的那一段经文是西西家在患病的时候就已经写的诗，代表什么？其实代表他在疾病当中怎么样来仰望神，他在困苦患难当中怎么样来呼求神，代表他在困苦患难当中对生命的一个了解，一个体悟，原来生命是短暂的，原来我没有生命的主权，生命的主权不在我，在神，而我要继续寻求神。他不断的，我们看到里面第十四节还有第十六节，这里讲到主啊你为我作保，这里讲到主啊你医治我，你使我存活，这里代表一个呼吁。各位弟兄姐妹，这是我们要学习的。当西西家在难处当中，没有因为放弃，没有因为挑战，没有因为困难而放弃，甚至于连要死了他都没有放弃，他仍然说主啊呼求我，因为下坑的人，因为阴间的人，落到阴间里面去的人不能称谢你，然后呢死亡也不能颂扬你，上帝啊我还活着的时候我要称颂你，我要纪念你。这是他对神的立约，这是他对神的一个呼吁。所以回到用运用在生活当中，其实当我们在困难的时候，正需要像西西家这样子来仰望神，正需要不断的像西西家这样来向神的呼求。还记得耶稣曾经做一个比喻吗？他讲一个比喻，就是窃求的寡妇跟不义的官。那个寡妇昼夜的不停的去敲那个官的门，说你给我伸冤，你给我伸冤。他没有因为这个官看起来不敬畏神也不敬畏人，不给他伸冤啊，一直延迟他的案件，他就灰心，他就放弃，他反而就跟他祷，他跟他求说你给我伸冤，而且看到他主动抓着他。各位，这是西西家的祷告，他没有灰心，他也没有因着身体的不舒服就被死亡打败，他仍然抓住神，抓住神。然后呢，以至于当以赛亚对他说找人拿一块无花果饼来贴在窗上你就好了，他就顺服，他就做，他就经历，而且他不仅在经历的过程当中，他就说神既然应许我可以得痊愈，那我要跟神求印证，我要跟神求印证，因为他是信实必医治我的，我相信他也会应允我，用一个记号来应允我。所以西西家经历了三个神迹，阿们。所以鼓励我们弟兄姐妹透过西西家的祷告，让我们的信心更多对焦在上帝的身上，并且让我们在祷告上不灰心，因为耶稣在这地上在寻找信德的人。在他来的时候，他说人子来的时候在这世上还有信德的人吗？就是说还有持守信心不断的呼求他祷告他的人吗？想想看我们最近台湾这几天社会发生的事情，这样子当街就砍人呢，而且隔天就发生这样的事情呢，我们岂不应该继续这样子向神的呼吁吗？而且我们当中也有人站在感冒当中，不是吗？我们家人在病痛当中，不要灰心，我们继续来呼求神，并且要跟神求印证。我们要宣告神你要亲自做事，你是那成就大事的神，你是医治我们的神，医治这个社会的神。阿们。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来向你献上感恩。主啊，你是西西家的力量，你也要成为我们的力量。主啊，你是西西家的盼望，你也要成为我们的盼望。主啊，我们来向你呼求， 主啊，让我们的祷告不灰心，让我们祷告到摸着你的心。主啊，让我们不断的来称谢你。主啊，我们要为着你所行的一切来称谢你，我们要赞美你的名，因为你是那医治我们的神，你是那位施行拯救的神。主啊，我们要继续仰望你的信实。主啊，因你是那位独行其事的神，你是信实的，你是阿们阿们的那一位，应许都在基督耶稣里的。主啊，并且主，我们要使人来认识你。在这世代里面，主啊，台湾太需要了，主啊，使用我们，主啊，并且在我们传福音的时候彰显你的大能，好让人来认识你，纪念你的作为。谢谢主，将所有荣耀都归给你。主啊，你祝福你的教会，提升你的教会。主啊，使我们祷告不灰心，看到你的应许成就为止。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好，因为今天是周三的关系。